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请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题目好像是在骂我们自己哈。这个题目呢是源自于约翰福音第九章。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九章1到22节。这段经文比较长，我在读的时候呢，会有所取舍哈。这个有时有点不大好使。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耶稣活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看这段经文。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行了一个神迹，他开了一个瞎子的眼睛，他叫他看见。那这个神迹呢，就很明显，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可是这神迹背后隐藏着的一些东西，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当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四周有一大群人围观。当这个瞎子的眼睛看见了以后，却带来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本来能看见的人反倒瞎了眼。那么当时在场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在这些人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必须要看到耶稣最后所说的一段话。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这是法利赛人的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你我的问题呢？为什么法利赛人会问这个问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的主题信息讲的是什么？有许多人一定会说是叫瞎子可以看见，是不是呢？到底是看见还是看不见呢？在第九章里边呢，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瞎子。第一种瞎子呢，就是肉眼瞎。第二种瞎子呢，就是心眼瞎。那些法利赛人呢，显然是属于第二种，就是心眼瞎的瞎子。从他们的问话，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你就可以看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瞎了眼。从他们这个，因为是什么呢？他们外在的眼睛，他们看的是很清楚，是吧？那么为什么耶稣反倒说他们瞎了眼呢？很显然，耶稣是在提醒他们，你们里面的心灵的眼睛是瞎的。透过今日所读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人才是心灵眼瞎的人。我们看到啊，有四种人。 这四种人呢，刚好就反映出四种心灵的盲点。哪四种人呢？第一是门徒，门徒有盲点。第二点呢，第二个呢是旁边围观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有盲点。第三呢是法利赛人有盲点。第四呢是瞎子的父母也有盲点。我们今天就从这四个不同的盲点来思想，怎么样才能够看清楚我们生命中的盲点。首先呢，我们来看门徒的盲点。门徒的盲点很清楚，那就是先入为主。弟兄姊妹，你我有这样子的盲点吗？你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人吗？一般来讲，有这个盲点的人呢，他自己不一定知道，他自己也不大会承认自己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人。那么怎么样才可以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人呢？我们不妨先自我检测一下。一个先入为主的人呢，往往会产生偏见，会落入论断，不知不觉的就会定罪别人，这就是当时门徒的问题。从今日经文呢，我们来看，我们就看到当时门徒他们看到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们就对耶稣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门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先入为主了。他们认为这个瞎眼的人呢，跟他犯罪是有关系的。他们问的不是一个是非题他们这个并不是问耶稣说这个人瞎眼是不是和他犯罪有关系。他们问的是一个选择题，问的是这个人眼瞎到底是他自己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导致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已经下了个结论，就是这人呢之所以瞎眼，绝对是因为犯罪引起的。那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呢？耶稣回答是说以上都不是，你们所说这些都不是，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很显然门徒们没有这样的属灵的看见，他们看不到神的作为，因为门徒先入为主，这就是他们的盲点。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也有先入为主的盲点，以至于我们看不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的作为呢？如果今天这个瞎子在你我生活圈里边，或者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圈里边，你看到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你会怎么样去看这些人呢？你会不会也不知不觉的就会落入到批评、论断、偏见之中，最后也一样的定罪他们，说他们是因为犯罪而罪有应得呢？当一个人先入为主的时候他就看不见神的作为。不止如此，他们还因此塞住那个怜悯的心看不到别人的需要，这是不是盲上加盲呢？对不起，怎么一下子把这个打开了？当年门徒看到那生来瞎眼的人，竟然一点都看不到他的需要。按理说，门徒他应该问的是什么？他们应该是这样问，说主啊，你要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你要使用我们这些器皿成就你什么样的作为呢？是不是应该问？这才是门徒应该问耶稣的问题啊。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问，反而呢把那个生来瞎眼的这个问题当成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在那里探讨。你说这不非常的瞎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属于这种人呢？讽刺的是，有这个盲点的人往往呢都是一些明眼人，瞎子呢反倒不会有这种的盲点。在美国的近代有一个著名的盲人基督徒他的名字叫这个海伦·凯勒，是这个人。他在出生19个月之后他就双目失明了， 他耳朵是也是完全听不见。那对于他的不幸遭遇啊，人们难免就有这样那样先入为主的看法，是吧？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这样看。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啊，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双目失明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你知道这个海伦·凯勒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 the worst thing 这段话哈，说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befall a person was not to lose his sight but to lose his vision， 意思就是说呀，人最大的不幸啊，不是失去他的视力，而是失去他的远见。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海伦·凯勒在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哈，一个是 sight， 一个是 vision。他所强调的是，一个人肉体的眼睛可以瞎，但他心灵的眼睛不可以瞎。一个人可以看不见世上的东西，但是他不可以看不见天上的东西。一个人可以看不见人，但是他不可以不看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正因为海伦凯勒他有这样子的远见，他就没有那种先入为主的盲点，他没有只是看到自己悲惨的这个样子哈，因此他就认为自己毫无希望，就自怜自爱，就自暴自弃，以至于呢，他只能跟今天经文里所讲的那个瞎子一样，他就成为一个讨饭的人。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没有因为眼瞎而失去那种属灵的眼光，他没有因为眼瞎而失去用神的角度来看他的人生。因此这个海伦·凯勒他就活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被神大大重用的一生。他是美国第一个又聋又瞎却得到了文学学士学位的人，他后来呢更成为一个著名的基督徒作家和传道人。他一生当中啊，激励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弟兄姊妹，你我今天都是明眼人，可是我们有没有海伦·凯勒这样的属灵的远见呢？还是有着当年门徒所有的那种先入为主的盲点呢？要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先入为主的盲点，我们不妨就做一个测试。如果今天在你身边有一个人，他突然遭遇不幸，或者是遭遇车祸，或者是遭遇家庭巨大的变故，或者是得了癌症，或者是失业了等等，你会怎么样看这个人？你会不会在内心也泛起许多的问号？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举个例子说哈，过去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祷告会，这不是在我们教会哈，在其他教会。在祷告会上呢，有一个弟兄，他提出来一个代祷事项，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啊，在前天开车的时候猛撞到一棵树上，虽然人没有死，但是呢，当时已经陷入了重度昏迷啊，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醒。当时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认识这个人。当这位弟兄提出了为他祷告的时候，虽然我也为他做了祷告，但是无可否认，我心里边也不知不觉地落入到那种先入为主的思想中。我就会想到说，这人开车撞到树啊，他是不是因为喝酒了，是吧？他是不是因为开快车呀？他是不是因为吸毒啊？所以他才会撞到树。那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一旦我们有了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看到神要在这件事情上要做什么，就不会想到我应该怎么样被神所使用来成就什么样的作为。当我准备今天这篇讲道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我自己，我就禁不住地向主祷告说，主啊，是的，我跟当年的门徒一样，也有这样子的盲点，就求你光照我，让我看到在这个瞎子的身上你要显出什么样的作为来。我心想说，如果我们是这个瞎子身边的人，我们不只要为他祷告，至少我们还可以让他的家人感受到教会的关怀，感受到神的爱，让他们的家人来信耶稣，这不就是神的作为吗？那今天我们常常看不到神的作为，不就是因为我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吗？你比如说 夫妻之间发生冲突或者争吵啊，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双方那些先入为主的东西所造成的，以至于吵架的时候都彼此认定就是对方的错，就彼此定罪，不是就是这样吗？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盲点。按照圣经的真理说，当我们的婚姻，当夫妻之间出了问题，这个时候也就是神要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要神显出他作为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不先把我们那些先入为主的东西除掉的话，你就坚持认定就是对方的错，那你就会看不到神要透过我们的软弱，透过我们这种败坏的光景来显出他荣耀的作为来。是的，我们人眼中啊，常常看到的都是罪，都是人的过错，我们看到的都是无药可救。但是主耶稣要在我们，也要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你我愿不愿意放弃我们的成见，让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他荣耀的作为来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第二个盲点，我们要思想这些旁观者的盲点。首先呢，让我们来看这些旁观者是指的是哪些人。从经文我们知道，这些旁观者是那个瞎子的邻居，就是那些认识瞎子，经常看着瞎子沿街乞讨的这些犹太人。这些人的盲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怀疑一直到不信，因此呢，他们就看不到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那么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你若信就能看见神的荣耀，反过来就是你若不信，你就永远也看不到神的荣耀。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这些旁观者的盲点。那么约翰福音九章八节，这里说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就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啊，确实像他，他自己说我是我。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已经行过神迹，医好了这个瞎子。当那些旁观者是吧，那看到这个神迹之后，他是否就相信了呢？很奇怪，没有，不但不信，反而开始怀疑。他们怀疑说，真的吗？是这个人吗？长得倒是蛮像的，但真的是他吗？他们怀疑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不信。十八节就说了，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是能看见的。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这怀疑和不信是有多么的可怕。他们起初啊，只是怀疑这瞎子是不是同一个人，最后呢，竟然怀疑到这个人以前到底有没有瞎。所以你可以见这些人的心眼是有多瞎啊，瞎到一个地步，他们竟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不是？他们的盲点呢，就是说这个这人以前也许可能就是装瞎，是为了要博取人的同情啊，所以他讨饭必须得装瞎。或者是说呢，这个人他本来没有瞎，他是跟耶稣串通好了的，是吧？因此就可以说这个神迹整个就是一个骗局。弟兄姊妹，这就是从怀疑到不信的可怕。有很多时候我们怀疑好像是在怀疑人，但实际上呢是在怀疑神。就像这些犹太人，他们本来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同样的人，到最后呢，他们怀疑的是耶稣到底有没有行过这个神迹。这就是怀疑的可怕。就像一句名言呢，说得很好，这句名言说 Faith moves mountains, doubt creates them。 意思就是说，信心可以移山，但是怀疑本身就是一座山。当我们在怀疑当中的时候，这怀疑就挡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无法看到神的作为，无法看到神的大能。所以说怀疑本身就是一座山。那么有这样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很有传福音的热心啊。那么有一次呢，他们邀请左邻右舍到他们家来吃饭，他们准备了很多的饭菜，大家在尽情的享用之后啊，纷纷的向主人嘱咐表示感谢啊。 那么先生呢，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接着这机会就说没有什么，虽然我们预备了这些饭菜哈，也只够10几个人吃啊。但是你们知道吗？我们所信的耶稣啊，他曾经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个人呐、啊，他才是大能的神呐、啊。那些人听了之后呢，也没做什么特别的表示，后来就都回家了。客人走了之后，太太就跟他先生说：“你怎么搞的呀？圣经明明是说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你怎么竟然讲成了500人呢？是吧？差了10倍啊！”你猜猜这个先生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你想想看啊，我讲500个人他们都不信，我讲5000个人他们就更不信了。”弟兄姊妹，你看到吗？今天我们到底是在怀疑人，还是在怀疑神？我们是不是怀疑我们如果把神讲得太神，人家会不信？我们如果把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折不扣地给他讲出来，人家就会不信。那到底我们是在怀疑什么？我们会不会有这种从怀疑到不信的这个盲点呢？而且我们自己不知道呢？我们大家都熟悉中国宋代诗人陆游啊，他的一个名句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疑，不是真的没有路，乃是因为疑。当你怀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无路可走；但怀疑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感到穷途末路，是吧？但是信心呢，则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柳暗花明的境地。在19世纪的时候啊，有传教士把福音带到南美亚马逊河流域的一个原始落后的部落。那这个部落的土著民族呢，就叫马库纳族。这个部族的人呢，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全族人都是文盲。所以呢，要把福音呢要传给他们的话，就必须要把圣经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当时呢，圣经公会啊，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呢，就差派一些人到这个部落去做一些考察，考察可能性。那么这些许多人呢，考察回来之后带回来的答案都说是不可能。他们说这些还在穿这个丁字裤的这个野蛮人呢，怎么可能会去读书呢？最后呢，就有一对这个传教士夫妇，他的名字就叫 Bob and Jane Smotherman 啊，他们两个奉差遣到那里去宣教，他们就在这一群目不识丁的文盲身上，就看到了显出神作为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就开始了异常辛苦的那种的这个圣经的翻译工作，他们先从约翰福音开始翻。并且呢，是请了这个部落的酋长的儿子哈，一起来参与翻译。他们每翻译出一段经文呢，就拿到民众面前来诵读。那诵读的时候，所有的村民都安静地在那里听。有一次，就当他们读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当那个酋长的儿子用马库纳语言啊读出了约翰福音9章1到2节的时候。那酋长就突然站起来了，他就心情激动地说：“说我们不应该再残害那些无辜的婴儿了，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部落原来他是有一个习惯的，只要出生的婴儿带着明显的瑕疵或者是残疾，他们就会把这个婴儿啊丢到那人迹罕至的丛林里，让他在那里自生自灭。而当酋长的儿子用马库纳语。”把今天我们所读经文的头两节读出来的时候，那里说到什么？说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个酋长听了之后啊，马上就想到说，如果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神都可以在他身上显出作为来，难道我们那些出生的残疾的婴儿，神不照样也可以显出他作为来吗？因此，马库纳族基督徒啊，就根据这一处的经文，就废掉了他们历代以来啊抛弃残疾婴儿的这个陋习。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如果我们带着怀疑和不信的盲点， 我们就会认为神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就永远不会看到马库纳这个部落他们的这个改变。为什么这对 Smotherman 夫妇两个能够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另有一个心智，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信念。什么信念呢？是他们所说的话，那就说 Don't let skepticism keep you from seeing God's work。 意思就是说，不要让怀疑成为盲点，拦阻你看见神的作为。因着这个信念，他们就看见神荣耀的作为在这个部族身上显明出来。弟兄姊妹，对比之下，你我有没有当年耶稣周围那些旁观者的盲点呢？你常常会有疑惑吗？你觉得传福音很困难吗？你觉得某些人的心实在太硬，绝对不可能信耶稣吗？你觉得你对某些人传福音就像对牛弹琴一样吗？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那你基本上不是在怀疑你自己，不是在怀疑人，而是在怀疑神。你是在怀疑神的大能。今天呢，我们看到神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身上显出神奇妙的作为，这样的作为同样也可以发生在你我的身边。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须要停止怀疑神的大能，必须要除掉我们自己这个盲点，你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第三个盲点是法利赛人的盲点。法利赛人有很多的盲点，那今天我们只透过这段经文强调一个盲点，那就是嫉妒和争竞。一个嫉妒的人呢，往往不知道他是在嫉妒别人；一个与别人争竞的人呢，他是情不自禁地在那里和别人争竞。这些犹太人的问题啊，这个也就是这些犹太人的问题。那让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刚才我们所读过的9章14到16节，这里说耶稣活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中的就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神迹？因为在法利赛人看来，不守安息日的人就是一个罪人。这里你看到没有？耶稣的门徒不过是定罪瞎子，但是法利赛人竟然可以定罪耶稣。耶稣的门徒只是定罪人，但是法利赛人出于嫉妒和争竞的心，竟会定罪神而不自知。你不要以为法利赛人的盲点是因为他们高举摩西五经，他们是为了捍卫律法，或者是说他们只是固守安息日，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而已。其实他们的盲点呢，是他们对耶稣有很深的嫉妒。何以见得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今天这个经文之前的背景。你去看第8章，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啊往橄榄山去，清早呢就又回到圣殿，结果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众百姓原来在哪里？他们或许一部分是在文士那里，或许一部分是和法利赛人在一起，但是如今众百姓都到耶稣那里去，这就让法利赛人感到非常的眼红，并且是心有不甘。在约翰福音另一处是讲出了他们内心的感受啊，他们曾经为此开会讨论说，不得了了，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啊，不然的话众百姓都跟着他跑了。看到没有？这就显示出他们的争竞和嫉妒的心。同样有一句英文呢，他这样描述这个嫉妒，他说 When people hate on you, it is because you've got something they want。 意思就是说，当有人恨你，是因为你有的东西他们没有，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他们最想要的。所以他看起来好像是恨你，其实他内心深处是隐藏着的是嫉妒。嫉妒会扭曲人的心灵，会蒙蔽人的眼睛，会使人失去正确的判断，他就无法看到神的作为。主耶稣呢，在这里开了一个瞎子的眼睛，要显明他就是弥赛亚。这不就是旧约先知们一直不断预言的吗？他们预言说弥赛亚要来， 是吧？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他要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见。可是熟读圣经的法利赛人却因为嫉妒，以至于眼睛被蒙蔽，这个盲点就使他们看不见神的作为。弟兄姊妹，这对你我也是一个提醒，你我有没有这个盲点？你会嫉妒，会争竞吗？我们也不妨检测一下，就可以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嫉妒争竞的人。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或者在团契小组里面，当你看到有的人恩赐比你多啊，做事情比你好，有的人在音乐方面呢比你强，有人教主日学教的也比你好，有人带查经带的也比你好，讲道也讲的也比你好啊，那么你的感受，你的反应会是如何呢？如果你不知不觉的开始不喜欢这个人啊，爱对他吹毛求疵，爱找他的毛病，说这个人爱表现，爱出风头，说这个人爱打扮，或者说这个人每天在教会吃中饭的时候都去拿两盘，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你恐怕就要小心了，你小心你在嫉妒他。也许嫉妒和争竞的灵啊，就早已经潜藏在你的里面了。只有当你拿掉这个盲点，你才能正确地看待别的肢体，看到神要兴起啊。更多的器皿在他的国度里，看到神要在我们教会里显明他的作为。如果你看不到这些，你很可能就有嫉妒和争竞的盲点。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和亚波罗这两个人，他们曾经都在同一个教会服侍过的，那个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这两个人是各有恩赐的，都大有恩赐的。有人可能会对保罗说，保罗啊，你知道吗？亚波罗他讲道讲得很好啊。有人呢可能会对亚波罗说，亚波罗，保罗他解经解得非常的透彻啊。我们感谢主，这两个神所重用的器皿呢，都能够看到神借着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一定都看到神在教会兴起更多有恩赐的人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我们所当效法的。好，最后一个盲点我们来思想，是瞎子父母的盲点，就是恐惧害怕。当一个人在恐惧害怕当中的时候啊，他就一定会落在盲点里边。我们许多人都坐过云霄飞车哈，胆小的人乘坐的时候害怕得很，光知道闭着眼睛高声尖叫。当他回来你问他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他会说，我什么都没看到，因为我吓得根本就不敢睁开眼睛，只是听到一片尖叫声而已。这就是一个人在恐惧害怕当中必定会落在盲点里边的这个真实写照。那就让我们来看约翰19:18-22，当别人来问瞎子的父母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父母怎么回答的？他们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吗？你觉得呢？实际上22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他们不是不知道，这里说他父母说这话是因为怕犹太人，看到没有？是因为他们里面有恐惧，有害怕，所以他们才不敢说真话。因为犹太人已经讲好了，只要有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所以你看到了吗？恐惧害怕可以使人眼瞎，一个人活在恐惧害怕当中的时候，就会像这个瞎子的父母一样，他可以承认他的儿子，但是却不承认神的儿子。他可以承认他的儿子本来是瞎的，现在看见了，却不承认是耶稣开了他的眼睛。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话，他就会被赶出会堂。有一个著名的美国的作家，名叫 Mitch Albom， 他还活着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What we give to fear, we take away from faith。 就是说，当我们落入恐惧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信心。 这一句话就说出了瞎子父母当时的光景。恐惧本身实际上对我们人来说是一个本能的反应，每一个人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恐惧和害怕。事实上，适当的恐惧和害怕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个保护。一个人如果是肆无忌惮，他什么都不怕，那才是令人最担心的。我有一个哥哥，他年少的时候胆子大得很，他可以爬到很高很高的大树上去掏那个老龟窝呀，或者他跳到很深很深的水库里边去游泳，什么惊险刺激他就玩什么，啊，所以常常让我的父母担惊受怕，巴不得他胆子小一点，希望他会对某些事情感到害怕。所以说，害怕本身呢是一个保护，害怕会让人避开危险，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神给我们一个害怕的心在我们里面呢，就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知道，过度的恐惧啊，会瘫痪我们对神的信心。瞎子父母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过度的恐惧，以至于他们害怕犹太人把他们赶出会堂，他就无法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恐惧害怕的人会把他的焦点放在他所害怕的事情上面，过于放在神的身上。你看神给他家那么大的一个恩典，使他们生来瞎眼的儿子就得可以看见，但是因为这个恐惧害怕，他们无法感受到神的恩典，不能经历神的恩典，反而呢要从神的恩典中逃离，结果他们就离神越来越远。事实上，连法利赛人也是一样的，他们非常害怕触犯这个律法，害怕自己没有守安息日，但是呢如此害怕的结果呀，反而使他们远离了安息日的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要好好思想，你我是否也有这样子的恐惧和害怕。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敢传福音，是因为我们害怕被拒绝。我们不敢跟人家讲我信了耶稣，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顾虑。从前呢，我就认识一位弟兄，他就是这样子，他自己很早就信了耶稣，但是因为他整个家族都是拜偶像的，所以他就一直不敢公开自己已经自己的身份哈，不愿意让他家人知道他信耶稣，因为他害怕家人呢会反对他。虽然不至于把他赶出家门，但是他总不愿意给自己或者是给家人带来烦扰。他如此害怕担心的结果，就是看不到神在他家里的作为，就看不到神要让他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也因同样是因恐惧害怕而造成的盲点，以至于看不到神正在你的家庭，正在你的婚姻上面，正在你的夫妻儿女关系上面的工作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弟兄姊妹，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上述四个盲点的可怕。如果我们常常带着这些盲点来服侍主，来走我们信心的道路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开车都知道，我们车子的左右有两个盲点，是左右的后视镜的死角，透过后视镜是没有办法看到的，你必须要稍微转头你才可以看得到。你如果不转头在盲点里面，你就开车变道的话，那恐怕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你不只会伤害你自己，你也会伤害到别人。同样的道理，在生命追求与侍奉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要清楚看到我们的盲点。如何发现并且克服我们的生命中的盲点呢？主耶稣给了我们答案。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此我们就知道，要想发现并且拿掉你生命中的盲点，你就必须要什么？接受耶稣成为你我生命的光，天天来光照我们，并且呢让神在你我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拿掉我的先入为主，拿掉我的 怀疑和不信，拿掉我的嫉妒和争竞，除去我的恐惧和害怕，让我看见神荣耀的作为。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除去我们的怀疑和不信，也带领我们行走在你的光中，不惧怕幽暗，把你的光照在人前，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盲点，让我们看到你荣耀的作为。主，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